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雨虹老师，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见面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您知道吗？有一项研究报告显示，疾病的预防成本如果是1元，那么治疗的成本就是7元。也就是说，疾病的预防跟治疗平均的成本差别大约是7倍。由此可见，预防也蛮花成本的哦。同样的道理，婚姻冲突产生信任危机的治疗所付出的代价，平均也是要花上7倍的努力来恢复。冲突好比在马路上发生了车祸，如果平时做好车子的保养检查，就能降低车祸冲突发生的几率了。今天的婚姻班第5课，老师谈到了如何化解冲突。如果我们把冲突比喻为激烈的沟通，那么亲爱的朋友，您认为沟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大部分的人会回答，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但是沟通大师卡内基却说，最擅长沟通的人是擅长聆听的人。在沟通上，听比说其实更重要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经文，在雅各书1:19-20说道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。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里的快慢指的是重要性，而不是速度。圣经就是把聆听放在沟通过程当中的首位，把说放在次位，负面情绪就是怒气放在最末位。很清楚的，听是人际沟通上最重要的一个步骤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认真的听，听的时候眼睛要注视对方，不打岔，站在他的立场去想去感受，不是要给理性的分析归纳建议，而是要同理了解安慰跟支持。就好像医院急诊室来了一个车祸受伤的病患，护士应该先处理伤口，止血清创包扎，而不是说，诶，你怎么没遵守交通规则呢？怎么没好好戴安全帽呢？建议你好好去上一堂交通安全课程，来，我帮你安排安排。这样说对受伤的人真的是太残忍了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心里受伤，内心在滴血的人，需要的是同理、安慰、了解跟支持，而不是追究责任。我们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同理。先生下班回来，公事包一丢，太太马上过来对他说，你妈今天打电话给我，口气很不好，她一定是对我有偏见。通常先生的反应是，哎，不要管她啦，你想太多了。这是分析，没有同理。或是说，我妈不是这样的人啦，这是反对，不是支持。更超过的会说，我妈对你有偏见，是你对她有偏见吧，这是反过来指责。这些的回应，太太的感受会是什么呢？更委屈，更生气，更难过，更不被了解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先生要怎么回答呢？ 有一句带有力量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，也就是你可以说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你现在一定觉得很委屈，很生气，很受伤，很难过。所以如果先生能够说，老婆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你现在一定觉得很委屈，生气，难过，来，抱抱，嫁给我，你辛苦了。这个时候，太太感受先生挺她，了解她，那么这个女人接下来为这个男人做什么都愿意了。同样的情况反过来，如果太太能够用同理、安慰、了解、支持来接收先生的抱怨或是各种负面情绪的时候，那么先生也会为太太多多的牺牲了。再来举个亲子关系的例子，孩子放学回家，书包一丢，嚷嚷着，我明天不要上学了，老师不公平，只处罚我，不处罚别人。这个时候，妈妈怎么说？我打电话给老师，哦不，校长，还是直接去告教育局。哇，孩子会想，哈，要闹这么大，那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这个时候，有智慧的妈妈要先处理孩子的情绪，再来处理事情，先同理他，重述一遍他说话的内容跟感觉，可以说，孩子，我了解你的感受，被老师不公平的处罚，你现在一定觉得很气愤。来，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下，吃一点水果点心，先安抚他，给他支持，让他宣泄一下。亲爱的朋友，聆听的人也要放下自我防卫，专注于讯息的内容，而不是沟通的方式。受伤的人往往带着愤怒的受害者情节，用的字眼会非常的情绪化，有时候也会伤到我们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专注于对方表达的含义，而不是字句，专注于厘清重点，而不是自我防卫控告，论断他。等受伤的人冷静下来以后，我们再来谈第二个原则，慢慢的说。圣经上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让家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安全的，不会受伤的。我们要省察自己的态度，如果没有爱，就先不要说。圣经上说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没有经过过滤的诚实话就是浮躁的话，不是诚实话。如果要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，必须在说话前先确定自己心里有没有爱，如果没有爱，就先不要说。另外也要看情况，选择正确合适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来表达心理的感受，例如血压高的时候容易生气，血糖低，肚子饿，身体不舒服，疲倦的时候，不要谈严肃的话题，等对方心情好了以后再说，刚下班，睡觉前也不要讲问题。亲爱的朋友，合适的表达自己，确定心中有爱才表达，若心中没有爱，就等情绪和缓，没有怒气纠葛的时候再来沟通，才能达到美好的效果。在沟通的时候，一次谈一件事，不要一次谈许多件事，针对于问题而不要攻击人，修正对方的行为，而不是去指控对方的性格，专注于明确的表达，而不是笼笼统统拉拉杂杂。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雨虹老师，为您主持真爱家庭婚姻班分享系列。 亲爱的朋友，化解冲突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愿意饶恕。圣经上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当我们有错的时候，就请求饶恕，学习说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就算对方有200个错，可是如果我有2个错，我就需要为我这2个错去道歉。当我愿意为我的2个错负起责任，就是在示范给有200个错的人看。但是道歉的目的不是要让对方也向我道歉原谅我，开始跟我恢复关系，只要先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让自己从心灵仇恨的监牢里释放，而对方会如何反应，是不是愿意饶恕你，就尊重他的决定。如果对方反过来羞辱你，没有原谅，也没有道歉，恭喜你，因为你做了该做的，你已经自由了。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，要选择饶恕。饶恕是一个凭意志而决定的行动，是释放心灵的囚犯，让自己不抓住仇恨、口毒。饶恕不能改变过去，但是能够扩大未来。不要期待改变别人，而是用改变自己去影响别人。有一位上课的学员分享心得，他说，刚好最近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很多困难，原本情绪很低落。听完这堂课，我被提醒，沟通一定要处于爱，爱与饶恕能化解冲突。感谢主借由这堂课拉我走出低谷，现在又再次充满了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婚姻里有冲突是普遍的，但是能够在冲突的危机中正确的化解，也是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，化危机为转机。记得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三个原则：第一，快快的听；第二，慢慢的说；第三，好好的彼此饶恕。亲爱的朋友，希望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走出冲突的危机，走入神合一的心意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。
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